他说在你目前的经验的世界里，当你到达老年时，性方面的不同就不那么明显了。意思是什么？现在男人女人在年轻的时候看起来是决然的不同，因为男人跟女人，对不对？身材上还有很多行为模式上还有这个外表上都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到老的时候，他说性方面的不同就不那么明显了。第一个，有些女人表现出你们认为是男性的特征，比如说脸上长出毛来，声音较沉，或身形变得有棱有角，同时有些男人的嗓音比以前要轻而温和，他们的脸变得比较平滑，而且他们身体的线条整个柔和下来，就有点像，我就发现我的声音好像变得比较没有像以前这么那么像年轻时候声音这么那么柔，我声音虽然很大声，但是我要就是那个女生的那个调性还是很强的，但是我现在发现我有听我自己的录音带着，我觉得有点低沉哈，进入这个老年期了。那像我就讲有些老人家有没有再老一点，就发现说哎，他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呢、啊？有没有？就是那个脸有的时候你很难分，对，很难分。所以为什么？因为女人到年纪大的时候，她的那个男性荷尔蒙就变得比较强，所以很多女人到老的时候很有作为，你知道吗？突然跑到土耳其去一年不回来，那很多男人就开始念家，离不开家了，就说老婆你不能走，有没有？就开始黏大大很烦呢、欸，有没有？很多男人到老了就开始有没有变得就比较女性，因为他女性荷尔蒙有没有就变多了，有没有？所以你发现很多男人那个胸部，他以前不是练的肌肉吗？因为那个哈整个肌肉就是会，因为你不练那个肉就是会松下来，那是一定的。哦，所以他说在青春期之前有同样仿佛的不分明，所以青春期的时候以前有没有小孩子也是不分，那个男生有很多唱那个有没有天使之歌，有没有那个音就是很像女生的声音。所以你们强调性别认同的重要，因为在你们看来似乎一个年轻的孩子必须知道他将以最精确的方式长成一个男人或女人，甚至连最小的细节也得严守规定。其实他说这样是不对的，很多人说女孩要像女孩，男孩要像男孩，这个是非常不对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因为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男性跟女性，所以他说最细微的偏离也被惊慌的看待，因此个人的身份与价值完全维系于和女性或男性身份的认同上。所以有的时候父母亲会大惊小怪，看到男生玩洋娃娃啦，或者女生开始玩一些机械，就吓到不行，有没有？其实我跟你讲很多偏差，因为其实不代表他一定是这样，很多男性里面其实他有很温柔的特质，那很多女人也有很多很刚强的特质，所以你看学习新时代你就要有这样一个新的想法，会完全来看不同的男人跟女人。所以你看大家期待每种性别的人有完全不同的特征能力跟表现，因此一个不感觉他自己是十足男性的男人就不信任他作为一个人的身份，一个怀疑他自己不是完全女性的女人也同样不信任他人性的完整。所以呢，一个女同性恋者或男同性恋者是处在非常不稳定的心理基础上，因为他们觉得最为他们个人所拥有的兴趣与能力却正让他们显得是性异常者。所以很多人对同性恋跟这个男同性恋者或者女同性恋者都采取一个觉得他们，诶，这样他们是不是不正常？其实如果照赛斯这样讲，他们就非常的正常，非常的正常哈。那但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气氛是这样，所以变成很多人都被打压了哦。所以其实我们要接受这样的人哈，其实是接受自己内在的男性跟女性，那我们自己就会非常的进步哦，非常的进步哈。所以你看有没有突然觉得能量大增，这样知道吗？你看赛斯在挺你耶，没有那挺诶。所以这是够简单的例子的。他下面讲，他说但一个拥有被你们文化认为是女性化的兴趣的男人，他自然的想要进入被认为是女人的原地，在他作为一个个人的感觉和身份与他由文化来定义的性别之间，他体会到强烈的冲突。当然同样情形也适用于女人，所以一个男人如果他觉得他是比较女性化的时候，他非常想要进厨房去煮饭，就是说或者是做一些女性事情，他就是要表达那一面，可是他越是这样的时候越受到社会排斥，就是说你不要，有没有？其实非常需要，而且他们的确表现得非常的好。由于你们过分夸张的焦点，他说夸张哦，使你们相对的对性的方面变得非常的盲目，盲目，他讲盲目哦。首先他讲哈哦，看下面，性本身并不一定要导向性交来画起来， 很多人以为男人女人就在一起就一定要怎样呢？不见得耶。因为男人当兵的时候有没有有同袍之爱，有没有看到对方这样子那么男性，有没有觉得那种同袍之爱也有耶。我跟你讲，你们去印度看看，印度男人很好玩哦。印度男人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乡下男人跟男人都牵着手，就牵手看电影这样子哈，啊，牵手这样路上都是牵手，让你看对以为说怎么回事哈，那他们非常平常哦。那女生就跟他更是不要提，就拉手啊，男人也拉手，很好玩哈，就是不要误会哈，因为我们认为性本身不一定是要导向性交的哈。赛斯说，那他可导向不会制造小孩的行为，很多人只是我爱你，你爱我，可是不见得会有性行为。那我们一看到男人跟男人谈恋爱，会马上想到两个男人抱成一团像什么话？人家的确会抱成一团的，但是人家这样同袍之爱这样不行吗？那不能抱吗？什么话？对不对？那你一想一想说，哦，两个人一抱一些，会下面接下来会怎么样？有没有？所以是我们自己想歪了哈。那赛斯说，性不一定会导向性交，不一定的。那你们所认为的女同性恋或男同性恋的活动，在生物学上或心理学上来说，是十分自然的性表现来画起来。我对这个没有特别研究了哈，但是依照赛斯的书上来看，我就觉得很平安，因为他完全没有排斥上帝任何一个子民，每一个人都应该被接受。我觉得他正在做这件事情，而且做得很好。那在更理想的环境，这种活动会盛行到某个程度，特别是在主要的生殖年龄之后或之前。什么意思？他说如果没有特别是因为生殖的话，比如说像我们这边青年男女，比如二十几岁结婚就是要生小孩了嘛，哈，那这个时候会特别注意男生跟女生。可是在同年龄在学龄年的时候，女生跟女生好像比较自然，有没有？男生跟男生好也很自然。或者说到老的时候，有没有男人就常常跟男人在一起聊天嘛，有没有？你看公寓一公园坐一大堆男人，有没有？他们觉得跟男人在一起谈话反而比较安全，常常跟女人谈话被女人攻击，你这样知道吗？那很多女人就婆婆妈妈就在一堆，有没有？所以同性反而比较容易在一起，因为你们比较了解，对不对？我也比较了解你们，懒得去跟那些人在那边这样哈。老太婆尤其很讨厌跟老头子在一起，讲那些有的没的，对不对？老头子也很讨厌跟老太婆在一起。你们这些女人对吧？那么老了还这么摇摆，谁想跟你们在一起？反正就有他们的话讲就对了。你看他们在一起多愉快，哦，不要跟这些人在一起，哦，够了，已经够了，这么老了绝对不要在一起了。来看下去，所以为那些咬文嚼字的读者，这并不是指这种活动在这种时期将成为主流，但它的确意指，并非所有的性活动都是以生育为最终目的的，那在生物学上是不可能的，也会成为这个星球的产祸。所以所有的性交活动有的是为了快乐，为了欢愉，而不见得是为了生小孩，否则的话这个地球就要满出来了，他上次提过对不对？所以他说，因此如果你愿意这么说，好，下面画起来，人类享受许多性表现的不同途径是有福的。因为他下面讲叫大声，好，我要再大声点，人类享受许多性表现的不同途径是有福的，这样子哦，因为我要学赛斯说有福的，这样大喊一下哦，因为好，人才有机会体会各种不同的生活。诶，原来以前我们以为奥修哈在这个性上面是比较哈，他是比较支持的哈，但是你看赛斯也不输他哦，你看赛斯在这边是非常力挺哈。所以现在占主要势力的强烈焦点的确阻碍了某些种类的友谊的形成呢，这是完全不一定会导致性活动的。所以你看很多男人本来可以好好聊天，有没有？两个人只要多聊几次就说，哎，你们两个为什么老缠在一起？什么意思？就找人家麻烦哦。跟女人在一起很麻烦呢，要猜女人的小心眼，对不对？男人两个男人多快乐，喝喝酒，谈谈打球什么的，不要谈那些东西，对不对？所以你看只要两个男人多谈一下嘛，就说，哎，你们俩有问题，有没有？所以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如他们目前所经验的，也代表自然倾向的夸大版本，重力你们对异性恋的经验版本也是夸张的。所以我这样讲哈，因为过度的排斥同性恋，所以有些女同性恋跟男同性恋他们的表现的确是比较夸张，他们为了展现自己，有没有就来一个什么同志大游行，有没有？因为他要夸张，就是宣示我的主权，他本来可以不要那样子，他非要搞成那样，有没有？所以你越不让他做这种事情，就看到那个捷运上面男女生就抱成一团，有没有？你们都没有搭过那个最后一班车，因为我从那个花莲回来的时候是12点19分， 没有，12点10分到达火车站，冲下月台，到那个捷运站12点16分最后一班车搭上，那班车人就很少，就看到很多学生，女生就完全坐在男生腿上，就抱成这样，抱成一团，我就这样对面这样看，就研究他们，他们就很夸张。所以很多学生因为被禁止谈恋爱，他们就表现得非常夸张，他非要在这种众人面前展现一看，说我们就是谈恋爱，你怎么样，对不对，就很高兴哦。那我也就这样看着他很高兴，这样看他们怎么表演哈，这样很好玩。所以那个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因为他们有被那种压迫的感觉，所以他们越想要展现自己，所以你常常看很多什么同志大游行，他们就开始有没有搞成那个哈非常夸张的样子，有没有。来看下面哈，91页，所谓两性的战争及其分支是不自然的。他说根本没有什么所谓两性的战争，这是不自然的，在那个范畴之内，同性成员之间的打斗也不自然。他举例来说，即使在动物之间，当他们在自然状况的时候，雄性也不会为雌性而搏斗致死。你们看动物，他说其实动物如果在比较自然的状况，他后面会说什么叫自然啊？他说根本雄性不会为雌性搏斗而死，意思是说男人为了争风吃醋，有没有，或互相打架，或者女人为了争风吃醋这样打架是不自然的。为什么？因为在我们来看的确是不自然的。为什么？学习新时代以后你就知道，人根本就是不要吃醋。为什么？你跟他好，那我就跟别人好，但是会吃醋是因为我的爱被你抢走了，我可能没有爱了，因为后面有害怕，懂我意思吗？那个真正的爱是你要爱别人的时候，你爱我的时候很好，我就好好的享受，但是你如果爱别人，那祝福你，你们两个快乐吧。有几个人有这种本事哈？啊，不泼你汽油就算你好的，你还叫我祝福，对不对？但是因为你是我唯一的爱，你走了，我请问我还有什么可怜的家伙，剩下我一个人，可不可怜？我当然要跟你们拼死拼活了。但是照赛斯的讲法，大自然里面充满了怎么样红花绿叶啊？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对不对？旧的不走新的不来，怕什么？但是人不敢啊，人因为对不对就单恋那一枝花，又被婚姻制度绑住，有没有？所以我才上次讲那个泸沽湖，我认为我们女人都应该去走一走看看，我们不要走混一辈子嘛，对不对？至少40几岁走到50岁就可以，对不对？走个10年怎么样？你们觉得怎么样？大家来，我们组成一个团好不好？我带团，我们去走婚10年，走一年就了不起，知道？哎呦，想到就很嗨哈，真的。那边哪有什么什么狗屁规矩，什么什么两性战争，什么战争，那不要战争，随便走，什么雄性为雌性搏斗而死，乱搞搞什么东西，这是天下哪需要这样子，对不对？我这样讲了哈，你看赛斯讲的的确有道理，因为为这种事情奋斗是不值得，因为我们的爱，真的讲爱的话，你爱他就成全他。但是每个人，我前面也讲，每个人不是爱他，是爱自己。因为在我还恐惧的时候，我当然不能失去你。可是换句话讲，当我移情别恋的时候，我希望你赶快走，不要再跟我搞，知道吗？我已经变心了，你不要再跟我搞，会不会？我听到很多人讲说，哎，我已经变心，他怎么老是这样不死心哈？我已经不爱他，干嘛这样跟我啊？很烦呢、欸，有没有？那当然是我变心的时候，我就会讲这个话。你变心，那看我准不准？我没批准，你不准把我放弃，对吧？但是我移情别恋的时候就对不起了，就不要再麻烦我了，好不好？我们就好来好散哦，好不好？请你知趣一点，好不好？不要这样拱，好吧？这样人生很开阔的，何必这样呢？对不对？是不是？这就是说，此一时彼一时，看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对吧？唉，所以赛斯都明白嘛，哈，赛斯跟奥修是很明白，所以奥修有一阵子被人家误会啊，所以我说看奥修的书一定要看全部，那很多人就只挑那一些，而且都随便听人家这样讲，真的是很大的误会。那奥修是个了不起的师父，那看到赛斯这一几段哈，那比奥修那简直是开放的尺度大得太多，这一段我一定要改写一下，这样改写一下。